萨洛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从第六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想，我们好不好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是你的日，是你复活的早晨，是你的日子，叫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主啊，又到了你按时分粮给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仰望你这一位属天上的约瑟，主啊，你把你的粮仓倾倒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干渴，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饥饿，这个世界是充满饥饿的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得不着什么，但是每一次我们来你的脚前，我们虽然是空手来，却是饱满的回去。所以主，我们把今天早晨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说到我们的深处。但愿我们这些空手来，空空来，我们虽然是空空的来，我们却是饱满的回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我们把整个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今天每一个聚会里面掌权做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末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追求，就是我们一同来看保罗的书信。但是我们知道，在座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所有的聚会，所以今天呢，我们早晨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单元。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虽然你别的聚会没有来，但是希望也能够接得上去。不过呢，我们虽然这是独立的单元，但是还是和我们前几所交通和今天下午所交通的有相关联的，有关联的，有彼此有相关的地方。那我们这一次来看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保罗乃是神所大用的人，他是个世界人，因为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他也是在大树长大，大树是一个文化城，和那个时候的亚历山大，还有和那个时候雅典，三个地方都是个有名的大学城，是一个希腊的大学城。那保罗呢也是公民，他拿着一张护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么他可以走遍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圣灵呢要得着他，圣灵要遇见他，那么借着他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那果然，弟兄姊妹，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福音不止征服了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也征服了希腊的文化世界。最后呢，我们知道保罗也把福音带到罗马，那就带到了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看基督的福音后来怎样被传遍全地，而其中最有名、最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当然除了彼得之外，那么就是保罗。所以前十二章好像是彼得的，后面彼得的行传，到了后面很明显变成保罗的行传，所以我们感谢主，从保罗的一生，我们能学许多非常宝贵的功课。 那保罗一生一共给了我们13封书信，那么他从蒙恩得救一直到殉道，刚好是33年。那么11年，11年又11年，前面的11年他隐藏起来了，就好像我们的主他在地上三十年起头是隐藏的，这个好像一棵伟大的树，那根的部分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保罗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那么属灵的那个水，生命的活水就在他里面积蓄再积蓄。那么到了11年以后，神就把水坝打开挪走了，然后那个活水就涌流出来。所以第二个11年可以说是保罗结果累累的11年。那么我们知道，在这11年里面，他有过3次很著名的巡回布道。那么不知道神借着他结了多少多少的果子。那么就在他日正中天的时候，当他写罗马书、写加拉太书还有林前林后，我们说他启示到了最高峰，他的生命到了最高峰，他的用处也到了最高峰。那有一件事，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道路，我们不明白的就是，然后保罗就开始他第三段的时间，第三段就最后的11年，他的手就被监禁起来。我想很少有人手像保罗那双手那么有用的，神要借他那双手，但是好像神只用了11年，神为什么不会多用他几年呢？我们感谢主，神的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最后的保罗11年呢，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他2次被放到监狱里面，第一次是软禁，到了最后呢，可以说是地牢。那么他可以说活，实在说来就是被那个时候吃人的老鼠四周围在那里围绕的，小亚细亚的人都气绝他，很多弟兄们就不敢和他站在一起，所以保罗最后是孤单，而且呢是在死亡的威胁底下。但是感谢主，无论如何，保罗他走完了一生的路程。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呢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那保罗的一生当然给我们印象很深刻，但是最重要，他写了13封书信。那么这个就是从罗马书，我们圣经里面的罗马书，一直你读到一直读到哪里？一直读到腓利门书。那么这些呢，就是13封的保罗的书信。那么我们注意到，他所写的最早的2封书信，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呢，是在他这个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受圣灵的引导，起头他不明白，后来他明白了。特别他到了特罗亚，到了这个我们到了特罗亚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清楚了，神要让他把福音带到欧洲，所以不知不觉的他就把福音就送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那么帖撒罗尼迦呢，是就在那个马其顿，就是在那个希腊帝国的摇篮的那个地方。那么腓立比呢，可以说是希腊的政治中心摇篮，因为的的确确是从希腊帝国从那里开始的。那么这个希腊帝国的宗教中心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原来帖撒罗尼迦是个港口，那么这座城呢，它是在一座山的笼罩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山的阴影底下。那这座山是很有名的，叫做奥林匹斯山。今天的奥林匹克呢，那个词就是从那里发展出来的。那么那座山呢，据说是希腊所有的神都住在那里，所以除了海神不住在那里之外，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当你住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可以说就在那个黑暗权势的笼罩底下。但是感谢主，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节，那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保罗那次到了帖撒罗尼迦，可以说到了虎穴，可以说到了整个偶像世界的巢穴，最中心的地方。那么 圣灵借着他，所以圣经，你如果读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并圣灵。所以可见那次呢，圣灵能力大大的做工。所以保罗在3个礼拜之内就把那座城福音化了，所以以提撒罗尼迦教会就诞生了。那因为提撒罗尼迦诞生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那个时候就好像婴孩一样生下来的。那当然保罗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想想看，特别有复兴的时候，如果福音传了，有很多人蒙恩得救，那这只是开始。现在呢，你要帮助他长大，所以一个主的仆人像保罗一样，没有一个主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可以随便离开的，不可能。所以既然你把孩子生下来，你就有责任，就要把他带大，这是所有每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所以保罗既然在3个礼拜之内把这个整个的帖撒罗尼迦福音化了，那么结果呢，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长大了。但是就在这个最需要保罗的时候，那么因着逼迫，那你可以想象得到，你既然已经到了敌人的心脏地带，你已经到了虎穴，你已经到了敌巢，在这种情形底下，当然音符的权势要反扑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反对的势力是非常，到最后保罗根本不能再在帖撒罗尼迦待住。所以半夜到了黑夜的时候，是弟兄们等于把保罗架走的，把保罗就带到了比利亚，因为比保罗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你可以想想到，保罗根本是不情不愿地离开帖撒罗尼迦。保罗对他们来讲，刚才像母亲一样，怎么可能一个母亲把孩子生下来就匆匆忙忙就走了，几乎等于不告而别就走了。但是不得已的，在这种大苦难里面，你知道这个时候你起码母亲的性命要先抢，因为母亲的性命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保罗在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形底下，他就离开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后来辗转就到了雅典，就到了哥林多，才几个月，保罗实在忍不住了，所以保罗呢就写了头两封书信，一封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封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好不好读几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保罗的确心里想念他们，因为你看见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所以当然挂念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你看这个第2章第17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那个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啊，那句话那个背后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暂时呢是好像那有一句话是英文很达意，就是 snatch away， 就是好像妈妈现在应该很靠近这个婴孩，结果这个妈妈呢好像就被挪走。所以这一句话里面有那个意思，我们不去详细去看那个原文啊，我大概是个意思，就是说保罗呢暂时的与你们离别，但是很明显这个离别是心甘是不情愿的，完全违反保罗的意志的，他没有意思要这样做。所以呢，我们暂时不得已的，所以你这里不妨可以翻作，我们暂时不得已的与你们分别，但是呢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的心呢还是和他们相连的。所以这就叫你想起旧约雅各的故事，圣经里面形容雅各和那个便雅悯关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说父亲的心和童子的心相连。保罗也这样，人都已经到了哥林多了，但是呢现在他怀念刚刚出生的婴孩，他说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现在母亲不能靠近儿子，但是这个母亲巴不得能再见儿女一面，因为这个婴孩刚刚生下来，现在这个幼嫩的生命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充满细菌的环境里面，他怎么长大？他需要母亲。所以你能看见在这里有一个母爱， 有一个母爱的洋溢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很愿意见你们的面。然后十八节，他说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所以你看见了，保罗实在说来是个很安息的人，保罗是个认识神旨意的人。普通呢，如果神的环境临到他，你看见他能学习安息，他能不挣扎，他不奋斗。但这次你看见保罗不一样，保罗为着要接近那帖撒罗尼教会，所以呢，保罗他极力的想法子。当然，他一面知道这是圣灵的手在那里，没有错，神是不会错的，但他要改变那个环境。所以他说我要极力想法，但是我很极力的想法子，而且呢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所以他几乎要去了，结果被打回票了，这是保罗的心情。所以呢他十九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对保罗来讲，实在就像我们就像母亲心头的一块肉一样。那母亲可以说经过生产的痛苦，终于孩子生下来了。那么现在呢，一个做母亲对于婴孩那个生命的期许，就是以希望他能够平安的，能够不受任何搅扰的，然后希望能长大，到了有一天这个生命不光长大，而且能够一直长到什么？长到主的面前去。就像这个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生命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所以如果主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一天不光这些生命诞生了，不光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教会里面，你看这般神的儿女不光蒙恩得救了，而且现在他生命能长大，而且一直从这个马槽能够一直长到宝座，换一句话说，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吗？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做母亲的心里何等的快乐，到那个时候他心中何等的安慰，因为他的每一个儿子都拿得出去的，都叫父亲有喜乐，都叫母亲有喜乐。所以他怎么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写信不是保罗写信，这里写信不是个使徒写信，这里写信乃是一个父亲乃是母亲在那里写信。所以难怪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连他头衔都没有摆上去，他是使徒，他希望别人能尊重他，但是不，你看见父亲的心，他所希望他只要那个信能够送到孩子的手里面，他不注意他自己。我们知道有的做父母他很在乎他的地位，在社会上的地位，但在家里做父母做牛做马都可以。从前我知道有一个皇帝，我不记得大概是法国的这个路易斯五世，大概是40还是50我忘记了。那么有一次呢，他在皇宫里面，那么大概丹麦还是哪里的大使要求见他，结果那一次大概没有通风报信的好，就一进去结果发现这个王啊不是坐在宝座上，是在地上爬来爬去，原来那个小王子就骑在他的那个背上。那这个时候呢，他看见大使进来愣了一下，他就笑笑对大使说，他说你有孩子吗？你家里有孩子吗？哦，他说是啊，我家里有孩子。他说如果你家里有孩子你就懂得让我多爬几圈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父亲的心。保罗的的确确是使徒，神大用的使徒。所以在罗马书你看他讲的做使徒的保罗，奉召为使徒保罗，临前临后都是如此。但是不，现在你面对乃是个幼嫩的生命，这个生命刚刚长大，所以对父母来讲这些不重要，牛做牛做马就可以了。我还记得从前我看一张照片呢，是全家的照，在父亲的后面呢写个牛，这个妈妈的后面背后写个马，那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家庭你看做牛做马都是父亲母亲。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封信乃是父亲的心，乃是母亲的心。 很可惜，许多人读这个帖撒罗尼迦读不出来，稀奇不稀？你看，你如果懂那个背景的话，你看得很清楚。那你看见在这里的保罗已经不大像那个保罗了，非常矫情。那保罗向来是有名的男子汉大丈夫，你看看，你如果认识保罗，他必须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神才能借着他完成伟大的事业的，是不是？如果一天到晚非常矫情，做不到多少事情。矫情的只能写写诗可以的，是不是？但是保罗，你看现在不一样，我读几段给大家听就清楚。你比方说，这个第七节，那只在你们中间，或者说第六节吧，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然后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下面你看，情不自禁的那个母亲的那个这个亲情就发动了，你看很稀奇吧？下面他这么说，第八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你看看，这个不像我们平常所认识的保罗，在这里给你感觉是很矫情，非常 sentimental。你看到吗？那么他说的没有错，他说我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那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个性命那一点都不错啊？他其实保罗愿意留在那里啊。后来呢，几乎等于是弟兄把他绑架绑走的，因为弟兄要保护保罗，所以为着帖撒罗尼迦，他说我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是我所疼爱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这但是不像保罗。你要知道，保罗的书信，你如果一般来看的话，都是非常、非常这个阳刚性，那是没有错，没有这么这个矫情的。那如果你把它，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如果你把它翻成中文，就是你们是我的心肝宝贝。那这个心肝宝贝是妈妈讲的，爸爸很少讲的，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保罗。他不知不觉的，他把他的感情就注入到这个书信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保罗的书信明明有的地方讲到福音的大道理，讲到福音的真理，但是你看见保罗他不是用什么用论文的方式写的，他是用什么用书信的方式写，所以一面写你一面能感觉到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光只是读神学，光只读真理，那我们没有摸着保罗。圣灵借着这些书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保罗，而你能够懂得那个背景。你懂了那个背景以后，我想弟兄姊妹，这些这一卷书呢，可以说就活过来了。那我们继续看看第三章，我们不看很多，我们是借着这个给大家看一点背景。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待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们既不能待人，就打发人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那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忍耐的人，你如果读保罗就很清楚，保罗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他五次受犹太人鞭打，而且他说四十次减去一下。那保罗一面挨打一面还记账，他知道他是第几次。所以如果要讲一个人忍耐，没有一个人像保罗一样受过那么多的忍耐。所以他说有这宝贝放在保罗这个瓦器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那这个人必须是非常坚刚有毅力有忍耐的人。但是很稀奇，在这里保罗又不像他了。两次保罗说我们既不能再忍，没有忍耐，那个爱叫他没有忍耐，那个心中的挂念，对于婴孩的出生婴孩的挂念叫他没有忍耐。所以两次他既不能再忍，他就打发提摩太去了。两次都这么说，而前面说了后面还要再说，你从保罗的语气你就看出这个保罗一个思念 出生婴孩，挂念出生婴孩那个心情，毫无疑问的显在这个书信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今天主在我们的手里，一定把一些比我们更幼嫩的弟兄姊妹放在我们手里。我们怎么带领他们？我们能不能带领他们？就是我们有没有一颗父亲的心，或者像母亲的心？我们为着他们，我们好像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我们为着那个人，好像我们连 personality 都改变了。这就是保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保罗怎样被主大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做工有功有用，为什么保罗他这个做工是那么有果效。保罗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他讲篇道应该都是一几千人讲，那一定果效是最好的。但是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所以你看到保罗带他们的时候，不光是常常当众对他们讲，而且是一个一个一个对一个的去帮助他们。所以在这里你能看见说保罗几乎认得他们每一个人。我还记得威斯里约翰，他的母亲一共有19个孩，他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一下子有那么多的孩子，但是他常常就单独的和他们中间任何一个谈话，然后关心他们，和他们在一起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心呢，乃是父亲的心，乃是母亲的心。所以你再读下去，然后第六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那，你看这是现在终于好消息回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不光是现在你看见保罗不光得着安慰，而且保罗也学了功课了。保罗怎么学功课呢？那就是说虽然保罗不在那里，但是有好消息给他，爱心和信心的好消息现在告诉保罗。意思是保罗不在，但是呢他们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信心和爱心仍旧在，圣灵仍旧与他们同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主的瓶中在，常常随着他们。所以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谁负他们的责任？当然基督负他们的责任。既然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和爱心能够叫保罗得着安慰，那这个对保罗是个很重要的教很重要的提醒。许多时候不错，因着保罗的辛劳，因着保罗的供应，保罗是个伟大的教师。那么婴孩需要不需要教导？当然需要教导。他们需要不需要保罗？当然需要保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就是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永远是主的，教会不是我们的。虽然教会的确需要工人的帮助，许多时候就像保罗这样的工人，但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如果认识教会的本质的话，我们知道说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工人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的主的存在是不能不可缺少的。所以只要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就能长大，除非那个生命没有了。只要生命在，那么弟兄姊妹一定有好消息会报给我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所以感谢主，保罗听到好消息，所以就叫他又振奋起来。那不知不觉你看你再读下去他怎么说，他说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你看他们是彼此想念的，那这个时候你看又让你感觉到那个母亲的爱，母亲的温柔。然后在下面，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这实在是母亲的心，你看见没有？现在虽然保罗不在他们中间，但是呢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底下，充满细菌充满恶兽的环境底下，你看那个孩子居然长大了，那个信心和爱心有好消息报给保罗。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 圣灵的确是不能够缺少。今天神的仆人或者任何弟兄姊妹，你帮助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取代圣灵的地位，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因着帮助多了，那的确是表面上这些帮助是有需要的，我们不能走极端，弟兄姊妹，但是有一件事基本的我们一定要看见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只要是生命他一定能够长大，只要生命在他里，除非他没有得救，只要生命得救，你应该就有信心，你要相信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如那么神如果能够把保罗带走，你看神就有可神就有办法叫这个婴孩活下去。如果神在环境上能叫母亲离开，那个婴孩一定能活下去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一定要紧，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看我们自己过于所当看，没有一个人重要到一个地步是不可缺少的。当然教会里面只有主和圣灵重要到一个地步是不能缺少的。如果生命没有了，如果主不能做主了，如果圣灵不能工作，都是我们这些人来取代的话，那这个才是悲哀，那这个就不是好消息。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没有保罗能够活，没有保罗能够生存下去，这是好消息，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但是我再说这些话，你们千万不要听错了，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么神的仆人不重要，没有这件事。因为明明神把使徒、先知、教师、这牧师等等这些就是要赐给教会的，没有错，但是赐给教会是要成全身体，各尽其职。成全的意思不是代替他们，成全就是扶着他们，成全他们，让他们能够做，不是完全包替他们通通做了。有的做母亲的实在太能干了，所以呢你看见他将来那个儿女儿长大的时候是什么都不会做，因为母亲太强，是完全是个强人，什么都替他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强人，很多强的先知、强的使徒，这些结果最后你看见所有的担子都落到他们的身上，他们一面是力不能胜，但另外一方面你看弟兄姊妹通通软弱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个使徒、先知这些神的仆人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然后叫身体长大，身体就能开始发挥他的功用。我相信每一个身体发挥功用我们都清楚，但是你起码至少要用奶喂他，起码你要好好的教他，然后就婴孩慢慢长大，等到他这个长大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你就不必担心，那个时候他怎么打网球，那个时候他怎么打乒乓球，那个时候怎么打，那不是我们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要么走这个极端，要么走另外一个极端，都不可以走极端。所以但是要紧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很巧妙的把保罗调走了，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示范。只要是基督的生命，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底下都能够生长。保罗自己不是做见证吗？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那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Knock down, 但是不 knock out。 你可以好像在这个打拳击的时候，你可以被打在底下，但是你没有出局，保罗怎么样都不会出局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经过一种的环境，大概他力不，大概他过不了这个关，没有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你试试看，那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是耐死的生命，经过死但是能够从死里出来的。我们要知道保罗自己从死里出来的，他给弟兄们嫁到腓利亚去了，那么不光如此，这些门徒们能够活着，因为那个生命 是死而复活的神。不错，全世界要摧残他，但是忘记，但是他们忘记了，那个这棵树的根呢是长在天上的，他们只能够摧残叶子、枝子，他们不能摧残根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教会的性质，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敬畏的心。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什么时候教会沦为组织了，人为的组织了，那没有人是不行的，没有组织是不行的。但是感谢主，教会，特别是保罗，他在那里说，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这个教会里面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不是保罗的教会，这个教会乃是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他们有一位父亲，他们有一个主人。如果这个教会是天上的父的，他创造万有的，如果这个教会是主的，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主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那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在哪里呢？是在一双手的里面。你这一双手是什么手呢？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父里面手夺去，所以那个手是天上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手，你看见吗？那么我们在那个手里面，那这个手是供应的手，这个手是死无变为有的手。但另一面主也说，没有人能从我的手中夺去。我是谁呀？我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的手是钉痕的手。所以宇宙中有一双最奇妙的手，其中一只是创造万有的手，另外一只是救赎我们带着钉痕的手。所以你看见所有的环境都是钉痕的手在那里测量过的，他知道，他知道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当只是叫这一切叫我们经过，能叫我们从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这是最安全，这是最保险的，没有一家保险公司能给你这么大的保险。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人，是在那一双手的里面，那这两个手是最安全的了。那不要忘记，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说他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不是说写信给他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不是保罗。保罗开始传福音不错，但这不是保罗的教会。主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说这是我的教会，不能的，看见吗？如果是保罗的，那他靠不住了，保罗他就要担心了。但是他写信什么？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在神和基督的保护伞底下，让任凭外面有多少的攻击，任凭外面有多少的逼迫，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耐死的生命。你除非你如果不经过死的话，你还不知道这个生命有多厉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实在说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许多时候你看神把我们摆在一种情形底下，我们说我们活不下去了，但是感谢主，那个就是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再看下去，你看第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这里的发表是个特别的发表，这个又是很矫情的发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站立得稳，我就不能活了，我也不要活了。所以你能看见那个语气是什么语气？那个语气是充满了期许的语气。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怎么站立的稳？不是靠保罗站立的稳，是靠主站立的稳。所以现在只要他们能有主给他们靠，你看见保罗就可以活，否则他就不能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保罗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他们真正的靠山乃是我们的主。但是呢，保罗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 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活着是为着你们活着的，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冠冕是我们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儿女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态，这个教会完全不一样。你看，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保罗他服侍底下那个教会是这样。你看保罗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保罗的心态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他这个变成他的事业，这个变成他的前途，这个变成他的明天。他有没有明天是决定说他不光生下来，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喜欢传名，传完福音就不管了，所以这是最不负责的人。你看见吗？有的儿女生一大堆，然后他自己跑掉，他根本不管他们，这是不负责的母亲。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今天主让你传福音的话，你不能救一百个人丢一百个人。有的人救了一百个人，结果这一百个人又回到世界去了，你再碰到他，你不是已经受浸了，他说我已经毕业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如果你救一百个人丢一百个人，就表示我们是个母亲，但是不尽职的母亲。一个尽职的母亲，她不光是孩子生下来，而且看着孩子长大，看着孩子能够站立得稳，只要那个生命慢慢长大，这就是对生命的期许。她说我就活了，我就满意了，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满足，就是我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知道这个心是父亲的心，这个心是母亲的心，不是师父的心。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到处喜欢做别人的老师，我们喜欢教导别人，但是不是在这里你也教导，但是教导的感觉、教导的目的、教导的心情是什么？是巴不得他能够长大。教导的目的不是给人看见觉得你有多重要，你有多少的学问，不是的。所以你看，这是保罗，这就是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他第九节说，我们在神面前因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以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你看见保罗又词穷了，他很会说话的，保罗的词藻不会穷的。但是等到他快乐到一个地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在神面前，你看保罗这个话常常活在神面前，他动不动就在神面前，我们动不动就在世界里面，和保罗不一样。你看他的确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可以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那保罗什么时候用何等，就表示他词穷，他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他的感谢是感谢之外再感谢，所以要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那讲的报答就证明说恩典太大，讲的报答证明说神的所做的远远超过保罗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我想不必再读下去了，你就知道说这就是保罗当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心乃是父亲的心，乃是母亲的心。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是他第二个阶段，就第二个十一年中间的时候，他已经脱离了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婴孩的阶段，然后呢少年阶段，然后呢成年阶段。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这个做母亲的保罗，他因为在经过第一个阶段，他学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多么脆弱，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曾经多么幼嫩，每一个人都是从小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能够帮助这些能够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我们几乎能够知道，当保罗还做婴孩的时候，生命还幼嫩的时候，他学了哪些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保罗写了四组的书信。你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可以看到保罗生命的春天，然后呢然后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你能看见保罗生命的夏天，夏天。 然后呢，到了坚硬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腓利比，你能看见保罗生命的秋天。那么到了三本提字书的时候，那是个成熟的保罗，那就是保罗的保罗生命的冬天。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春夏秋冬，这就是为什么他给我们四主的书信。所以当我们读这封书信的时候，一面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出生的婴孩诞生了，那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生命的成长和保罗自己的生命成长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很快看一下，当一个生命刚刚长刚刚生下来，那现在毫无疑问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这种情形，那保罗当初也这种情形，但是保罗怎么长大的？保罗也是用奶喂大的，所以现在他对待他们也是用奶来喂养他们。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到底能够学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功课？那这里有两点我想很重要，一个保罗提起做母亲，第二个保罗提起做父亲。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还经过最生命最幼嫩的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在母亲的影响，我们同时也在父亲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要问，在父亲和被母亲乳养的状况底下，那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少给我们看见两个特点，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第一点他生下来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来看神的创造，你发现说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他的智商啊永远赶不上牛或者鲨鱼或者猴子他们的智商，和动物比较的话，你看见说人类的智商赶不上动物的，动物的智商一生下来比人强了很多。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人生下来他的智商是零，所以他是万物之灵。你给他五年，你给他十年以后，那个生命的成长是远远超过所有的动物的。所以动物的智商起步是很高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它起步太高了，它那个生命是个独立的生命，一个独立的生命，你看见它没有多少前途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牛啊，一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它就会站，而且就会吸妈妈的奶。如果婴孩啊从摇篮第一天就站起来，妈妈一定昏倒的，有没有？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儿，没有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站起来，没有。但是牛不行，牛一定要独立啊，否则它怎么吃那个奶？否则它怎么生存？它不能啊。那么鲨鱼也这样，鲨鱼啊一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所以这个鲨鱼它一生下来之后，就把那个孩子啊，就把那个小鲨鱼就丢到大海里面，它就能生存了，它就能够生存了。所以有牙齿就表示什么中国菜都可以吃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一个孩子有牙齿的，不可能一生下来有牙齿，同样的妈妈一定昏倒，所以不可能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一个是依靠的生命，一个是独立的生命。不要忘记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生命树特点是什么？是依靠的生命。知识善恶树特点是什么？是独立的生命。那弟兄姊妹，开头你看见人赶不上动物，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一张白纸，所以它的可塑性是最高的。依靠的生命什么意思？就表示它的可塑性最高，所以将来呢也是发展的最有机会。所以经过几年以后，你看见同样你做个测验，一个是猴子，一个是孩子，你把两堆的花生米放在这边，放在这边，这个是40个花生米，这是20个花生米。你看这猴子只能告诉你这个比这个多，这是他唯一知道的。但是呢小朋友就不同了，小朋友呢他会告诉你说，这是20颗，这是40颗。 他能算这二十颗，他如果十个指头不够，他脚趾头也搬出来算，他最后一定是二十颗。所以你明白吗？今天为什么他能够二十颗，他能够这样，就是因为他一生下来，他根本是零，智商是零，他那个生命完全是依靠着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才能够长大，就好像猴子生命也长大一样，但这种生命的长大是不一样的。这种生命最后你看见就能够长，你看见那个智慧是怎么样都跟不上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当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生下来，保罗说，保罗对他们像母亲一样，他们是自己的婴孩。所以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那就是因为依靠的生命，所以是最有潜力、最有前途的。我记得我在纽约，我喜欢逛书店。有一次呢，我就到这个 Barnes & Noble 去，那么我就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我非常欣赏，大概是1.95块，我很喜欢。那么这本书是一本万能的书，这本书上面那个封面告诉你，你买这本书用处很大。这医生需要这本书，护士需要这本书，工程师需要它，教授需要它，家庭主妇需要它，秘书小姐需要它，那么开计程车的需要它。哎，那我觉得这本书买了只有1.95块，那是最奇妙的书了，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那买下来以后才发现很有意思，买下来你把它打开，里面什么字也没有，完全是空白，好几页通通是空白的，难怪它最有用，你看见吗？你什么都可以写上，都可以写上去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每一个基督徒生下来，不要忘记，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圣灵就可以随意的在上面写。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这个生命就会长大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依靠的生命是怎么生存，怎么活起来，怎么这个依靠的生命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能活下去。那所有的父母都知道，这个婴孩他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污染，他没有办法饿了，他没有办法什么都没有办法，他什么都不会，他只会哭。那个哭严格说来很重要，哭就是说我投降，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妈妈呢就要喂他，你看见了，半夜他哭的时候，妈妈本来大小姐她跳起来的，但是后来呢他一直哭一直哭，意思就是说他是没有人帮助的，他是比任何人都可怜的。所以妈妈恻隐之心就动起来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但是半夜起来并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妈妈就开始喂奶给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婴孩能够长大，他只有一个武器，他只有一个秘诀，就是他只会哭。哭是什么意思呢？哭就是投降的意思。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你如果要让他活下去的话，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我们所说的祷告。什么叫祷告呢？每一个真正的祷告都是投降的祷告，都是我不行。你试试看，如果你有100万美金，我想你很少祷告，还有你这个膝盖硬得很。但如果你今天一贫如洗，我们膝盖很容易就软下来了。所以每一次真正的祷告都是举白旗的，每次真正的祷告都是我投降了，我已经到了尽头，我不行，我凭着我自己不能够活。你看见吗？每一个婴孩的哭就是告诉我们说，我凭着我自己什么也不能。所以他如果能够活下去，是因为妈妈供应他，一切都是恩典。他从第一天开始，他能够说一切都是恩典。妈妈是把最好的时间给他，最好的青春给了儿女。所以我再说，我常常喜欢说笑话，为什么母亲节那么热闹，原因就是因为妈妈实在是很伟大，你看见吗？一切都是恩典，这个爸爸其实什么也没有做。所以难怪呢，这个商人呢，等到卖不出领带的时候来个爸爸节，那大家庆祝一下，但是爸爸节永远是冷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商人可以在那里做生意，但是你真正真情的流露，毫无疑问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你看见生命所以能够成长，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开始怎么开，怎么开始，这个生命怎么开始的？从祷告开始的。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保罗他写信不错，但动不动就祷告起来了，这是保罗的特点。所以这就是保罗当初所学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像第三章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你看他说着说着就祷告起来了，说着说着就祷告起来了。那因为这些祷告很多，所以呢，圣经读者因为这个祷告都是从愿开始，愿怎样怎样，愿怎样怎样开始，所以呢，这个他们就称呼这些段落就是愿的段落，而都是指着保罗的祷告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怎么帮助婴孩，保罗怎么帮助一个出生的婴孩，他是把他自己从中所学的来告诉他。所以保罗当初能够长大，他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保罗得救在大马色路上，对不对？大马色路上光光照他了，然后把他眼睛照瞎了。一个瞎了眼睛的人，他不能自己走路的，他进大马色的城需要别人扶着他走路。所以保罗一蒙恩德，就第一件事情给他感觉他的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所以是别人牵着他进到哪里，进到大马色城去。那么好了，现在呢，神要打发亚纳尼亚去开他的眼睛。你看见神要让他学功课，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就告诉他是谁，然后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你想想看，保罗向来都是叫别人应当做什么，现在保罗肯听指挥了，那神应该赶快，主应该赶快把旨意告诉他，那保罗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了。但是很稀奇，神主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主说你到大马色去，有人会告诉你。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像保罗这样的人，神为什么不自己告诉他？如果神把所有的旨意都告诉保罗的话，那你可以相信保罗大概第一任教皇。保罗的确是在一人之下，他现在做一人之下已经不容易，从前他们从前在万人之上，从前没有一个人能管住他的，他蒙恩得救以后已经进步很多了。他说主啊你是谁，有一个人在他上面可以指挥他，他一定是万人之上的。所以你看见我们主就让他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很重要不错，你今天主需要得到这样的人才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嘛。对主来讲没有难成的事，可以立刻告诉他，但主怎么说？你到大马色去，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让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这是何等的谦卑，这是何等的 humiliation。 就对保罗来讲，你看看对这个好像没有脸，你看看现在要明白神的旨意，应该神来告诉他，现在如果他的眼睛不是瞎了吗，应该神医治他，然后他可以做见证。你看神复活的大能托住我，叫我眼睛活过，叫我他能做何等的见证。但是不，任何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从人开始的，任何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从什么都不行开始，都是从依靠神明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保罗的眼睛要开启，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医治了他，但是主借着一个很小的弟兄医治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能一个人活着，保罗没有主不行，保罗没有弟兄姊妹也不行。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好了，等到现在要有人去帮助他，那么当然亚纳尼亚需要去帮助，但是亚纳尼亚不敢去啊，因为保罗所要捉拿的人就是像亚纳尼亚那样的，所以如果你到保罗那根本是送死去的，对不对？因为他就要捉拿这样的人呢，所以亚纳尼亚一定起头很挣扎不肯。然后呢，主就对他显现，所以主一定要在两头工作，在保罗身上工作，也要在亚纳尼亚身上工作。那么然后呢，好，亚纳尼亚要去，但是那么多人到底找谁？谁是保罗？我怎么知道谁是保罗？所以你知道主的话怎么说呢？你往直接去，直接很简单的，直接就是因为大马色是一个罗马的城，它一定有南北向的直接，就是 Main Street。 但到直接去， 那么直接很多人呢、啊，你只知道哪一个，哪一个是刚刚蒙恩得救的，那所以你知道主就给他个记号。啊，这个很重要的，怎么就像当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牧羊人找主耶稣，这么你这么多，那天晚上不只剩一个婴，一家生婴孩，那么你到底哪一个是呢？然后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哎，你到了那个地方，他放在马槽里用布包着，那就是那个记号了。所以如果你要找基督，基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荣耀的，是伟大的，但是很奇怪。你如果要肯定他是基督，你如果没弄错的话，他的记号是什么？他的记号是软弱的，是用布包着的，而且被放在马槽里头的，他就是了。弟兄姊妹，基督是最伟大最荣耀的，但是基督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怎么样做我就怎样做。所以弟兄们，难怪我们无能，难怪我们不行，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从那里开始的。好了，你看这是基督的记号。那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现在蒙恩得救，你怎么知道他的记号是什么？他的记号是什么？所以主的门徒就，所以主的话就告诉他说，看啊，他正在祷告，英文是 Behold, he is praying。 你只要看到这样的人，他就是，他就是保罗，不会错的。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保罗是怎么蒙恩得救。他蒙恩得救以后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祷告。所以你看保罗是个祷告的人，他是随时随地活在主面前的。那不止如此，他不光定时祷告，而且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不住的祷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你才能够活在主面前。不是定时的祷告不错，那是有需要的，但是如果你不住的祷告，你才能够活在主面前。为什么不住的祷告？因为每时每刻你都投降的，每时每刻你要告诉主说，我们离开了你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主的话告诉我们，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开我什么也不能做。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有福的生命，这是依靠的生命，这也是祷告的生命。所以基督徒蒙恩第一课是什么？很简单，就是祷告。所以祷告是最深的，祷告也是最浅。他浅到一个地步，从前有一个印度小朋友啊，他从 missionary 学了几句洋，学几句很简单的英文，就是只会 ABC， 哎，然后在森林里面碰见老虎了，那么怎么办？一看见老虎扑过来，他就拼命喊 ABC ABC ABC， 哎，结果神就听他的祷告。所以你看见没有，虽然他祷告错了，但是那个祷告神听的。所以我们要永远弟兄姊妹记得，今天我们怎么能活下去？在这个恶势力的环境底下，在这个充满细菌底下，充满逼迫，我们就保罗才活得下去啊。但是不，你看见吗？他有好消息报给保罗，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保罗。你看见他们果然靠住站立的稳。怎么靠住站立的稳？他唯一的武器是什么？他们只会哭，他们只会祷告，这就变成了他们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长不大，原因在哪里，秘诀在哪里。太独立了，你看见吗？一生下来就像小牛一样可以站起来吸母亲奶的，然后就像鲨鱼一样满嘴都是牙齿的，难怪他长不大。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当然我们需要经过雕塑的过程，但是可塑性最高的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还会继续，如果大家愿意留下来最好，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把还没有讲完的把它讲。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这些话我们不止听见，也能成为我们的道路，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们。